这次聚会的最后一次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意没有，今天聚会郭弟兄的领诗歌有一点跟前两天不同，你们注意没有？什么不同？啊，他头一首诗歌林大哥唱的时候来讲起诗歌作者的背景，他是花了功夫了。我昨天前天来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领诗歌没有讲到背景，我坐在下面觉得非常的可惜。你知道当初做诗人的背景，你对这个诗歌的内容会更加受到了感动。今天郭弟兄这个头一首把诗歌的背景讲了，第二首第三首没有讲，所以我就很盼望以后你们领诗歌把诗歌的背景能够先来讲了。那当然了，作诗的人必须要先准备，要好好去寻找，那么寻找了之后来讲呢，弟兄姊妹一同来唱的时候，我保证大家会有更好的感动。那这是我跟今天呢看见郭弟兄领诗歌头一首的时候，我心中非常的喜乐。那么好，今天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第四次了，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了。我们来讲到主耶稣的生命中的供应和引领，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一直到了第十一章。我们已经讲过了六个阶段，还第七个阶段、第八个阶段，今天我们下午要讲了。在第七个阶段的里面，乃是基督是世界的光，世人灵里面得着开启。那这是他第九章和第十章。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对圣经第三约翰福音第三章到十一章一共有九章，每一次讲的时候有讲到一些的故事，就讲到啊那一个时候主耶稣所讲的道。在第九章只有故事没有道，第十章有道没有故事，所以你这样就会发现呢，九章十章是并在一起的。好，那么我这些讲义都已经发了，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想你们都已经拿到了，所以我是盼望说，我来讲到的时候都时间很匆忙，不能够这么仔细的来讲的，所以你们有讲义呢，回去再去看一看。我的讲义里头有一个的特点，把圣经所记载的它的用意是什么，圣经所记载它的重点是什么，一个一个就出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对圣经所记载的才能够清楚的领受。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来讲到了第九章和第十章的。九章有一些的故事，十章主耶稣所讲的一些道，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的笔法。那九章的里面呢，先讲到一个故事，主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有一个瞎眼的人，门徒就问了主耶稣啊，这个人为什么瞎眼的，是他犯了罪呢，是他父母犯了罪呢？那这是代表一帮人的观念。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呢，总是遭到了灾祸了，总是以为说是他犯了罪受了灾祸的，或者是他父母受了灾祸了，神来惩罚他的。主要说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。这一句话呢，在我们今天的地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了，我们都是蒙神的保守，但是我们偶然会看见我们基督徒也有灾祸。我们一看见基督有灾祸了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 总是我们犯了罪了，或者是父母犯了罪了，神的惩罚延伸了临到我们身上。但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基督徒也会受到了灾祸的，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或者我们父母犯罪神给的刑罚，那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来。弟兄姊妹，我问你们了，你们信主如果有三年五年以上，有没有犯病？有没有得灾祸？有，不会没有的啦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啦。但是你到底犯了罪，你有了灾祸，有了疾病的时候啦，你头一个的反应是什么？所以这一句话乃是提醒我们呐、啊，那我们基督徒是已经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了，神不会惩罚他的儿女，神乃是因着我们的病显出荣耀来。那么在我自己的里面见证来说了，我是初中二年级信主的，信主很爱主，在上海的聚会，聚会这很好，初中高中都是很好。等我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我生了肺病。到那一个时候了，肺病是不能治的，血脉性还没有发明出来的，所以那一个时候我心中是非常非常难过。我的妈爸爸花了很多的钱叫我去看一个镇定剂医生，他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根本没有药可以治的了，他乃是啊，我去了他就两瓶的水吧，当中的管子连着的，这个上瓶子管子上头啊，这一个管子，这个瓶子上头有这一个管子啦，上头有个针，像火车棒那样的长的，那么粗的了，从这里打进去了。这个医生啊，是上海非常出名的做镇定剂医生，因为不容易，他要打进去的时候呢，穿过了肋膜，再到肺膜的前头。肋膜过去了，肺膜还没到就停了，他就把这一瓶的水提高，水中流到第二个瓶子了，第二个瓶子的空气就进来了，这样的话呢，空气在肺膜和肋膜当中就肺了少动一点，就长空气针的。所以当我呢都进到交大读书的时候，我空气针了大概两年，当我交大读书的时候呢，到第二年呢，我交大已经去上课了，下了课了，骑了脚踏车到镇定国医生那里了，来打空气针了，猛得了不得了。我也在他诊所呢坐了20分钟了，稍微舒服一点呢，我回家，我都不能骑脚踏车回家的，推着脚踏车回去的。我这样呢打了两年。所以这个呢，你们都是不知道了。现在有了肺病的时候呢，血脉是有了，就很简单，把血脉性化能够治疗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治疗呢，但弟兄姊妹，我生到这个病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生病很苦。我现在回头过去了，就是我一个生病，所以心中更亲近主。就是我一个生病啊，甚至心中呢是依靠主了。所以这一个病啊，对着我基督徒灵命来说呢，是给我灵命非常大的帮助。听众明白了吗？我的病不是神的惩罚，神用着病就我能够更加的爱主了。所以这个呢，你会看见的话呢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呢，一个人生眼睛是瞎的，不是他父母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，是他的犯罪，并着犯罪神给他惩罚，乃至他身上显出荣耀来。因为什么呀？圣经中有好多的记载了，你没有经历，不大会了解的。等到你经历了，你就会了解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请大家特别的注意，无论哪一次当到我们有了疾病的时候啦，不要头一个想法大概是犯了罪了，或者是我犯罪，或者我父母犯罪，神的惩罚乃是神要借着我的病显出荣耀来的。我也发现弟兄姊妹啊，找我走基督徒的这么久了，我看见了许多的弟兄姊妹，太多的人因着生命蒙恩的，太多的人啊，如果不是生病的话还不会蒙恩的。我看到陈周旭弟兄坐在下头，陈周旭弟兄早就蒙恩了，很爱主，他到去台湾忽然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十几个人在蔡威佑弟兄家里头进食为他祷告，进食为他祷告。进食祷告过的时候呢，很特别，祷告过里有非常的饱，一定会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打电话给周队说，你的病会好但是你比方说一个另外一个天成教会中的一个姓林弟兄，他病了，我们一同为他祷告，我里都没有把握他会好，他现在已经过世了。而陈周旭弟兄晚年看到现在还活着呢，并且呢，陈周旭弟兄啊，因为着那一次病啊，更加的爱主，更加为主活着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一些教训，这教训啊，圣经中已经有了。人生病不是为了自己的病犯了罪，不是因为父母犯罪神给我们惩罚，乃是因着病的缘故了，就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不犯病的，但请切切记得，当你犯病的时候呢，要来问主，你这种病叫我怎么荣耀你？有答案吗？没什么答案。答案是什么？到病过了之后回头去想啊，哎呀，我一直生病的缘故呢，我更加爱主了，我更加为着主来活着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呢所有的啦。所以主耶稣了，倒在地上，约翰福音第九章看见有一个生病的人呢，门徒的表现是一般的人呢，是他犯了罪，或是他父母犯了罪？主耶稣的回答，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犯错的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荣耀来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嘛，我把已经昨天跟你们讲过了，约翰记载的有一些故事，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，只有约翰福音所记载的。约翰福音所记载的，乃是把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有什么原因，乃有什么重点，那个约翰福音那都写出来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的记载了这个人是瞎眼的，瞎眼的人的话呢，蒙着主耶稣的医治的，主耶稣吩咐他，主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泥合起来抹在他眼睛上，告诉他到西罗亚池子去洗，一洗眼睛就开了，他生病的那一个帮助呢。哦，他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喜乐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生命呢是瞎眼的，看不见一切的这样子啊，是多苦的一件事呢。我简直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我生的是瞎眼的，我在地上怎么活着？要一直摸拉都摸不清楚了，忽然眼睛开了，是多喜乐的一件事呢。那弟兄姊妹，生了瞎眼的人眼睛开了，他看见什么？他不是看见邪恶天地，乃是认识主耶稣到底是什么的一位。所以约翰记载的很特别，眼睛开了，哎，很喜乐。法利赛人听说了也很喜乐，乃是来把他叫过来了。 他的时候说啊，这个人呢叫泥啊，用泥和唾沫抹在眼睛上打七个小时去洗，你洗了之后眼睛开了。但是法利赛人说，那一天呢是安息日，所以耶稣在安息日可能一病了，所以这个主耶稣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那一个瞎眼开启的人说呢，他是什么我不知道，我的的确确是瞎眼的，现在他看我的眼睛好了。法利赛人还不相信，把他父母叫来，父母叫来说，这个是你的儿子吗？他说是。你的儿子眼睛开了？来看啊，他是。他为什么会开的？他父母怕法利赛人啊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他的确是我的儿子，现在也的确眼睛开了，但是他这么眼睛开了，谁叫他眼睛开的？我不敢说，他们不敢承认，叫他眼睛开的乃是主耶稣。所以法利赛人再把那个的瞎子领来了，你要荣耀神。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叫你眼睛开了。到这个时候，瞎眼的人怎么说？所以你看这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很特别的哈。那我们来看哈，约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约翰福音九章十一节，他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要和尼禄我的眼睛对我说：‘你往西边要直直去洗，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’”好，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说的，他然后他不相信主耶稣是能够开他眼睛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再来问这个的瞎眼的人呢，瞎眼的人回答怎么说？瞎眼的人回答说了，哎，这个算什么？让我抛空的往上去，好吧？哎，瞎眼的人回答说了，他的确确确确叫我眼睛开了。他是谁？瞎眼的人说了，他是个先知，好吗？我把抛空的把它放上去，好吗？抛空的啊，他是个先知。先知看到这个瞎眼的人把眼睛开了，他们认识了。先认识他是耶稣，再认识他是先知。眼睛开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开的啦，这样开也是一步一步开的。他不光认识他是先知的，并且认识这位主耶稣乃是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的。他说了，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我有敬畏敬奉神，遵他遵行他旨意的才得听见。他进一步了，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基督是遵行神旨意的。他不光认识真实神旨意，都已经认识了，主耶稣看见他了，来问他说啊，来问他说，主耶稣遇见他吗？主耶稣对他说了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说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什么会看见呢？瞎子已经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不是看见了天地万物，看见耶稣。而他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是一步一步进步的。先看见耶稣，他乃是到地上来成自我人的救主，马上再进一步呢，看见他是先知，耶稣把神的心意呢讲明出来了，再一步就会看见了，耶稣不光是先知，耶稣是敬畏神的了，那个明白神的旨意的。所以第二次呢，你要看了约翰所记载的话了，这些地方你要明白约翰怎么的记载法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明白了之后了，我真的感谢神。的的确确，像我初中二年级信主的时候呢，认识主耶稣，认识他是谁？他是救主，他是赦免我的罪了， 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等我这样认识主的时候呢，继续的爱主，继续的追求，我才会认识啊，主耶稣乃是先知，把神的话来告诉了我们了，把神的话告诉我们呢，所以我对神的话有更多的领受了，而更多的领受是很好啦。一直等到1955年，奥斯汀斯巴克斯到台湾去了，我才认识主耶稣神永远的旨意。过了好多年哦，这个眼睛开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开的吗？我开到初中眼睛开的，知道他是耶稣，是救主，而慢慢的话爱主了，我追求主了，我看见耶稣是先知了，把神的话来传讲给我听见了。哎呀，我对圣经里头所讲的内容啊，就更加炫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对着神的认识有没有一步过一步的进步的。如果你还认识主耶稣是耶稣，他替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你舍命了，拯救你了，你就认识这个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没有长进。所以你有长进的时候呢，总能一步一步的为着你认识耶稣他是谁，能够在认识会改变的，慢慢改变的。那么弟兄姊妹啦，按照我来说啦，弟兄姊妹这样改变，能够认识那个神永远旨意的啦，在现在的地上，基督徒还没有几个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是我积蓄的进步啦，积蓄的追求啦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不要自满自足，你已经蒙恩了。你已经认识主了，认识主这句话是笼统的话，要认识主到更深刻的地步。这个深刻的地步啊，是随着你灵命的成长而渐渐认识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主日有聚会？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一次我们有3天的聚会？我们所以每一个主日有聚会，我们3天有聚会，乃是我们来认识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，就是说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时候，继续不断的追求，能够更多的、更清楚的呢，主耶稣到底是谁？所以这一个呢，约翰福音的里头呢，就是讲第9章呢，就来讲明到这一件事情啊。所以这一个呢，约翰福音第9章呢，它有几个的重点，是我在讲义中呢，很大进行提的。约翰福音这个时候做的呢，他头一个世界上都是瞎眼的，有灵没有开启，灵没有开启的话呢，所以人呢总以为生了下来是父母犯罪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灵没有开启的，但是门徒们也没有开启，门徒们呢自己身边的知识仍然是瞎眼的，法律上都没有开启，因为他受了律法的那个捆绑了，以为说他是安息日给他制定了，他一定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呢反面的，然后正面的是什么？对基督增加这个认识，先认识主耶稣是救主，再认识他是先知，然后认识神是神，主耶稣是神旨意的成全者，最后就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第9章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够不够？还不够。所以你会看见呢，主耶稣是约翰呢，在第9章讲的故事没有讲到，第10章就讲到了。哦，你读圣经要了解啊， 当初我还没记得他的用意是什么，他叫你眼睛开启了，到眼睛真正开启了之后啊，那是什么？主耶稣不是好牧人，也是开始了。不过认识他是谁呢？他对着我还是个好牧人呢，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啦，他真是一位好牧人了。好牧人就羊舍命了，并且叫他羊得着生命了，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现在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啊，主耶稣是来成全神旨意的。怎么就是成就神旨意的？它的内容啊，是第十章来讲明出来的。主耶稣怎么来成就神旨意的？他来到地上，先成为一个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嘛，很好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为羊舍命，并且叫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连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、我们眼睛会就开启了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好牧人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叫我们舍命。但是弟兄姊妹呢，你有没有知道啊？耶稣要叫我们生命的丰盛的生命。我这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所记载呢，你不注意的话，就一下子特别过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了，我这两天跟你们讲到这个圣经的东西了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所认识的比你们多的好多？我这个就不要再这么讲到了吗？那我这个比你们多的很多了，乃是啊，我信主七十年哦，我是追求的啦，我才认识这么多的啦。我不追求的话也不会是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安了之后呢，还要继续不断的追求，要参加主日的聚会，要参加查经的聚会，要在神面前呢，弟兄姊妹互相的聚会，互相的勉励呢，我们对着神的心意呢，认识能够更加的超过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。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啊，他就我们看见了主来带领我们呐、我们他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。还不仅是如此，还认识啊，说另外有羊不是说圈里头了，他要把另外的羊带过来了，两个合成到一群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讲到什么？我不是你们明白的，就圣经多了。这是讲到了福音先传到犹太人中间，乃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呢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传福音的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了，哦，很好了，够不够？主耶稣还到要约翰呢，像约翰啊、彼得呢，开第二个门呢，开外邦的门。你要知道，开外邦的人们呢，他们犹太人不相信你，他也没有办法接受的啦，连彼得也不相信，所以他在约伯呢，在多顶上。是啊，神天上有异象出来了，看个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，里头有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了。天上有声音说，彼得起来宰个吃。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我说彼得好伟大，用神的话来反抗神的命令，彼得好受不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办？王也升上去了，王已经升上去了，洁净的动物升上去了吗？不净的我就留在地上吗？结果这不净的东西又上去了，就彼得看见了，人不净时代已经改变了。什么改变呢？主耶稣已经成功了救恩了，而主耶稣成功救恩呢，不光叫犹太人信主，连外邦人也信主。彼得还不理会，是天上布又下来了。又是彼得起来宰的吃，彼得说主啊，说不就是从来没有那个我的口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当作洁净了，你不可以当十二个戒的又上去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知道，在美国跟人讲的有一句跟我讲骂人的社会人，比这真社会人，讲两次还不听啊，讲第三次讲过还不听啊，到第三次讲过还不听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哥你留一个家的人啊已经到他门口来找了，你们有没有一个生活彼得的啊？所以彼得啊在这个时候还怀疑了，你是革命流外邦那里请来的吗？所以说绝不要怀疑，还要怀疑了。进到革命流家里头了，革命流一家的人啊，或者亲戚朋友看见彼得来的，给他瞎拜。哦，彼得说不要瞎拜，不要瞎拜，我也是人。到这个时候啊，神学的神迹，那一些革命流家中信了主了，还没有受洗，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这一些呢还未受洗圣灵浇灌呢，那是人特别的作为的，叫什么？因为是彼得太失败了，他失败了什么老的观念。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常常行一些神迹奇事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犹太人总是信不足了，外邦总是信不足，两个就合成同一群了。保罗好厉害，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啊，乃是主耶稣成全的救恩呢、啊，把外邦人和犹太人说得断的墙吃掉了，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在一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如果这个当中的墙没有拆掉，我们自己中国人不会信主的。这个墙拆掉了，连我们不是犹太人的、啊、也能够信主了。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们神在恩待我们了、啊、跟各个民族当中的、啊、已经信主的呢就成为一个的教会了。所以我昨天呢特别讲到这是在我到日本去的故事了、哦、我飞机到日本的时候呢、哦哦、我下了飞机啊，就能给我拍一个照。哦，你日本这么凶了，就在投降了。好好好，但是我一到教会里头去了，看见日本的弟兄啊，感觉很亲切，一点没有仇恨啊。这是我感受当中呢、啊、能够改掉的。感谢主，我不像彼得那么失分。所以有什么不提失分哈？你们今天呢，我在这里聚会了，由台湾来的。现在由大陆来的不是日本老是看跟台湾来的人在一起，现在这个大陆来的人好多人信主了。所以也是因这个缘故了，我都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呢 PowerPoint 改成简体字，不要改成繁体字了。那个将军你也觉得繁体字啊很自然，为什么？你台湾来的嘛，你去我们大陆来的繁体字好讨厌，一看到简体字了，哎，他就感觉就好亲切。我们要迁就那些大陆来的人呢、啊，叫他们改成简体字的，叫大陆来的人来到聚会中间心情也好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许多事情的圣经的真理了，要应用在你侍奉上。这样的话呢，福音容易传开了。所以中国人呢、啊，大陆和台湾呢、啊，大家是中国人呢、啊，就成为一个团体了，不稀奇了。当初啊，乃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呢、啊，就成为一个的教会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佩服保罗了。说保罗的写的书信啊，把所以然呐、啊、讲出来了。什么所以然？因为他已经拆毁了当中间隔的墙了，叫两下合成共一个团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切切不要在教会中间呢分门别类，切切在教会中间呢跟人的来往，至少跟你同乡、跟你同学在一起了，你要去找那里写学问跟你不同。不是从出处跟你相同的，你跟这些人呢、啊、都来往，教会才会兴旺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些真理呢都是我们的今天的生活，即便你们在地上，你们天，你们这个恩典教会的生活了，有直接的关系啊。你明白了之后呢，你们教会才会更加的兴旺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。 写约翰福音呢第九章呢，那这个瞎眼就能看见，开着眼睛呢，开启了，开启什么？开启到第十章的里面呢，他是好牧人呢，叫羊舍嫩，不光是叫的和对着他的更丰盛生命，叫不光有羊舍嫩啊，他有另外一个犹太人和非利士犹太人和外国人都能够合成的一群呢，那这是他所看见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章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明白了没有？你明白了没有？啊，你要去看见了，他所以这样讲有他的用意的，用意的了啊。这样他看见了，他是好牧人是什么呢？看见丰满的基督。丰满的基督是什么？基督状的丰满就是涌出来了，就称为教会，涌出来到信的人身上的，所有信的人呢就成为大的团体，而信的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的，所以这是基督丰满的基督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乃是这一个第九章所讲的了，眼睛瞎的人呢被主开启了之后他的教训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能够从第十章的教训的里头呢来看见呢，我们今天呢也经由被主开启。好，这个第九章和第十章，那么最后到了十一章了。到十一章的时候呢，这样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已经啊成全了救恩呢，他不光是救主，他也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常把我们这一帮人呢都带成为一个群的羊了，成为一个的教会了。当我们这样成为教会了之后呢，他再有他的目的，有什么用意？为什么神呢？这么说，说到了十一章是什么呢？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约翰呢写这个约翰福音啊，是他的用意的。到九章十三了，是一个的重点了，就那个眼睛开启了。他是一章讲另外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好像又同这个不相关的。他再讲一个故事是什么呢？讲一个故事呢，叫拉撒路病了。拉撒路病了，然后呢，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，看见他弟弟病了，治不好，说派人呢去找主耶稣，告诉他你的爱的人病了。啊，你知道很有意思啊，他是非常懂得了主耶稣爱拉撒路的，只要告诉说你爱的人病了，耶稣一定会来的。哎呀，不要再说耶稣请你来，不要讲了。没想到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主耶稣又住了两天，奇怪了吗？既然你拉着所爱的人病，就快过来吗？主耶稣不来。再过两天，主耶稣们说：“我们去的伯大尼吧。”门徒说：“伯大尼的犹太人要抓你吗？你为什么要去呢？”主耶稣说：“我的朋友是病了。”结果到了不大尼什么已经死了，还不光是死了已经四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主耶稣没有听见着马大玛利亚来打发人啊，他马上过去，等两天再过去了。因为什么？他一直要到不大尼的时候呢，要叫拉撒路死透了，死了四天嘛才去的呢。是主耶稣的态度很奇怪，这个爱的人病为什么不去呢？故意等了两天，等到死了之后，哎呀，这一件事情啊，就拉斯叫马大和玛利亚非常的不满意。说到主耶稣说先生呢，玛利亚留在家中啊，不肯出来。你知道啊，你这马大玛利亚是小女儿，马大是大女儿。哎呀，这个呢 我都告诉你们的啊，我都告诉年轻人说，你要结婚找对象，你要找一个能干的人找对象，能处理事的又去找个大女儿。你如果要找个女儿，找个太太啊，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，找个小女儿，今天还是这样的哦，能干的、像我一样啊，我当初是少的是找我的太太能干，好能干，好吗？好，但是我告诉我能干有麻烦，一脚踏墙，你顶着你的了。小女儿什么呢？小女儿啊，柔柔顺顺的，很仔细的，做事情不太能干，对吧？我一直会迁就你的心意的。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啦，我的做人的经历中间呢是不同的。那我劝你们啊，你们做大女儿的不要太能干，不要常常你丈夫有什么顶着他。你要克制你自己呢，迁就你的丈夫了，不要是大女儿就光景了。你如果大女儿啊，在家中做了，哎呦，你做了事情很能干，哦，你丈夫了非常的喜欢，我告诉你，非常不满意，我告诉你，所以你懂得的话，你做大女儿的话呢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在丈夫面前呢，要谦卑一点。不要这么能干法了。那你有个小女儿的话呢，你在丈夫的面前来就要能干一点，他老是迁就你迁就你了，你还要能干一点的。所以这个呢也影响我们生活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，我做传道人不光跟你们讲到圣经啊，也讲到人中间的生活了。你人中间的生活的话，也要知道你自己身份是大女儿的身份还小女儿的身份啊。我都来劝你了，你是大女儿，你在家中的态度应该如何？你小女儿，你家中的态度是如何？是这样，你们的家庭呢更加的美满的。所以你看了圣经记载什么？主耶稣来了，玛利亚搬出来，马大出来了，马大能干，做事情。虽然不满意的话，也到村庄里头，前头去找主耶稣了。在找主耶稣的时候呢，然后啊，主耶稣说了，你兄弟一定会复活。他得找一个没主耶稣，说你早在这里。你如果早在这里，只是早来的话呢，我兄弟不死了吗？主耶稣，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。主耶稣这样回答他之后呢，马大怎么回答？他是到最后你来一个时他会复活。你看能干，能干是能干吗？错误领会神的意思啊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那么这句话呢，请大家记得，中文的翻译了很难。中文的翻译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你去看英文中的圣经，他怎么说的？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这个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啊！中文当初翻译的人觉得古里古怪的，说这是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我是很讨厌的，就是中国人呢，说他说话的古古怪怪的，没有直接的来翻译了。真正翻译什么呢？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复活。什么意思？有他在啦，你已经复活了；没有他在啦，你就不是复活。玛丽马拉撒路就死了，因为我不在，我在了拉撒路就会复活。所以用这一句话呢，主耶稣来矫正了玛利亚了。讲这个话，玛利亚懂吗？不懂。玛利亚不懂的，偷偷告诉他说回家，叫玛利亚来。马大说他回家。好了，玛利亚在家发呆吗？小女儿都会发焦的吗？我不到村庄里头去接她了，等到玛利亚马大在派人去找她了，她就来了。 一来到主的面前呢、啊，看见了主，抱着主耶稣就哭，对，就说主啊，你如果在这里，我的兄弟一定不死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圣经记载的还有人情啊，到这个下面有一句话，全圣经中最短的，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耶稣看见马大哭，也看见玛利亚哭，这下面有四个字，耶稣哭了。哦，主耶稣很有人性的哦，说耶稣哭了，所以这是全圣经中的最短的一节圣经。这些圣经啊，把主耶稣心情啊都发挥了出来了。耶稣哭了，哭是什么？可因为马大玛利亚不认识耶稣，会叫死主耶稣拉撒路从死里头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了，也常常遭遇到一些艰难呢、啊。我们不一定相信灾难能够过去，我不一定相信啊神会给我们施恩的。你要知道一件事啦、啊，当我们不相信在神面前哀苦，哀苦很好。所以我知道人的心理啊，一个人遇见艰难困苦事情会哭，哭是非常好的表现。哭什么？把你心中难过的阴郁东西要把它哭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你们呢啊，你们如果在地上遇见艰难困苦事难过了，你要哭，大哭一场，不要拦住他，不要劝他不开啊。那么我第三个女儿是搞心理学的，她也心理学的，因为在哪一个神学教授啊，你们自己有这么说的，就常常人有些心理的问题嘛。那我在教会中有心理问题的话，都介绍给我的女儿去了。啊，我女儿告诉我什么？病人来了，告诉她心中的难过。我女儿就说什么？当着她面哭。你不哭不哭了，里头的心里就变化掉了，哭了之后心智就会开放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些了，连今天心理学家呢，连我的第三个女儿啊都用上得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这主耶稣哭了啊，那这是什么呢？把说明了，把人心理中的才难过的事情了都发挥了出来了。那这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呢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而这一个呢，乃是就我们呢这一种能够复活的那个，在看见神的荣耀了。那而我们呢来哭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耶稣是复活了，是复活。复活是什么？是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请抛开了我们上去好吗？哎，耶稣是复活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基督教拉撒路复活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、三十三节、四十四节，说了之后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他出来的时候啊，他手上是裹着布，主耶稣对他说：“解开。”叫他行走。所以主耶稣啊，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被许多事情所捆绑住的了。主耶稣叫我们复活，复活活了之后啊，够不够？不够，我们还受许多事情来捆绑的。所以啊，当初犹太人啊，最厉害的捆绑是什么？旧约的律法。没事啊，我们中国人有捆绑，不是旧约的律法，那孔夫子的教训。哎，我们中国人啊，不知不觉被孔夫子的教训所捆绑住了。那主要是我们的示范，就我们今天活着，不是根据孔夫子的教训，我们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所以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，200年前福音传到中国，两个世界抵挡福音了， 一个是孔子的教训，我们是圣人，我外观就是两凡子，另外是中国的佛教了，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了，每一个宗都是两个世纪的对抗主的。那么感谢赞美主了，我们这些人信主了，我们信主的时候了，不知不觉儒家的思想还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现在不多讲了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你看过阿 Q 的症状，儒生先生上是要写的，阿 Q 症状就来讽刺儒家的思想呢。但是这个思想呢，就我们应该怎么做的，就跟我们不在儒家思想的捆绑里面，我们是在主的引导里面呢、啊。就我们这样引导的话呢，乃是将我们的捆绑我们的路呢都给我们解开，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行走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自由行走什么？把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呢活了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要注意，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，切切不要背后有个儒家的思想来控制我们的，你怎么引导我们就怎么做。所以引导我们而做的时候呢，乃是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来做的了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生活不是根据儒家的思想，我们的生活是根据主自己的引导。所以今天呢，切切不要被儒家的思想所控制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都经过你们讲过了，连主耶稣复活之头一代呢，彼得就受了犹太人律法的限制，所以他到安提阿去的时候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看见从耶路撒冷马的雅各那来的了，他就离开了。是什么？犹太的思想捆绑了他呢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在神的面前了，要看见了，我们完全的在释放了，切切不要被儒家的思想来捆绑我们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了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所以我这样的哈，主耶稣的引领我们呢，乃是以供应我们，又来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头一个是进到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呢，也不照着世界上的生活而活着，我们进到神的国的里面去了。我们到国的里面去的时候，第二步了，我们就得做也是活水了，就我们解了干渴。那是到第四章了，到第五章的时候，它还是个能力，就我们起来行走了。从前呢，乃是看见十字旁边呢，看见有人先跳下去了，他病是我们好了，但他等了38年了，没有跳下去。主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拿着你的石头吧。”所以这第五章。是吧？所以这个一章一章啊，主要是引领我们呢、啊，能够到更加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。那么最后一个啦，那也是到第十一章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呢、啊、在神的面前呢、啊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，圣经没有这么简单，圣经好好的来读了。好好的来领会了，把这个你领会了之后呢，你对圣经所讲的才明白。当你圣经所明白的时候呢，你的生活能够更加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学习恩待我们，好吧？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了，从三章到十一章了，一共八个阶段。讲到主耶稣来了，引领我们啊，从一个世界的范围里头引我们到神的国里。在神的国里头呢，又脱离掉以前的律法的捆绑了，来脱离任何其他思想呢，只有主引领我们了，我们在地上活着一种的是满足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跟你要讲的在约翰福音呢，也实际上就是一个。所以我盼望你们啊，好不好，你们把这个讲义再拿回去看看，好吧，再好好的思想看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。你今天光景啊，如果有不合的地方呢，神已经感动你了，你还在老旧的，求神恩待你了。就是这样的话呢，正叫你的灵命呢逐渐逐渐的成长了。而这个增长的时候呢，叫你们的这个恩典的教会啊，也更加的兴旺，荣耀更加的发展。求主恩待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愚昧，你知道我们的老是在心中被老旧的观念所挟持的，但是你借着使徒约翰讲到了约翰福音从三章到十一章呢，叫蒙恩的人呢能够脱离了所有的捆绑，是照着你的心意而活作的。所以求你继续恩待我们，就我们借着你这一个的约翰福音三章到十一章呢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能在我们身上呢，就我们脱离掉我们现在的捆绑了，不光脱离掉我们地上的这世界，也脱离掉了在我们内心思想中许多的捆绑了，叫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上发展出来。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